来就比埃及人、犹太人还是快不少，对吧？
那么作为一个结尾的正道，会用什么来去作为它的结束呢？这个本身就会反映出你的神学和到底怎么去看待出埃及记，对吗？那么出埃及记，一般的讲道人我看过很多，由一般来说，如果他作为系列讲道，他会讲四十次。那么四十次是什么意思呢？四十天、四十年，尤其出埃及记的四十章，对吧？啊，用这个方式来讲。那也有讲四十二次的，这有好多这个解法。四十二次，四十二次是因为出埃及记当中提到，从过红海那一刻开始到他进迦南，一共走了四十二站，甚至于你在网上可以找得到这样的地图，出埃及的四十二站，所以他讲四十二次。然后呢，我数了一下，连算上今天这一次，应该是我的第四十一次，既不是四十，也不是四十二，是吧？后来我想，那我是不是要砍掉一次说，那其实是一次，或者我要在下周再加一次呢？我想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到底出埃及记是怎样结尾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是吧？所以今天我的结尾是关于会幕的，会幕的。刚才说了，出埃及记的结尾，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大家仔细去看出埃及记，它结尾在什么地方呢？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在三十五到四十章，也就是最后的五章。我们如果还可以记得住两周以前我们讲什么，我们讲摩西，是不是？讲摩西下山，然后头上发光，别人认为他长脚，是吧？然后他重新立约，成为一个新约的预表。那么这个重新立约了之后，当之间有很多事情是在整个摩西五经里记载的，但是就是在出埃及记的记载，重新立约之后的一个重大工程是什么？整个这五章都说的是建造会幕，直到了最后一章会幕立起来，所以这个是出埃及记真正的结尾。但是我们看过一些个电影或者动画片，这个埃及王子是不是很多人都看过？如果你没看过，你有孩子的话，孩子会带你看一次，是吧？动画片拍的不错的啊，拍的不错的。不过这个动画片的结尾，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或者这类动画片的结尾，包括好莱坞那个58年经典的《十戒》，都基本是结束在过了红海，在圣山前准备接受圣约，或者刚刚接受完圣约就完事儿了，基本都是这样。这里有神学啊，是不是？因为出埃及记是四十章的，那么他如果过红海就结束，或者说上了圣山就结束，那大概是二十章之前，对不对？后面的二十章甚至二十六章到底在说什么呢？那出埃及记的重点真的就是分开红海吗？出埃及记的重点是出吗？当然这是他的名字，对吧？也有神的很多机构图认为，哎，出埃及记就是在第十四章就结束了，过了红海，大功告成，脱离了罪的捆绑，脱离了法老，脱离了奴役，我们得自由了，哈利路亚，得救了，他认为这就是结束了。其实不是的，对吗？后边还有一系列的，难道那些律法、立约、会幕毫无意义吗？显然不是，对吧？所以出埃及记到底怎么出，也许没有怎么结束重要，对不对？有一个事工在美国，他就叫做，名字就叫这个，就叫出埃及记，或者叫出埃及这个事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了解，这个人是个干什么的人呢？这个人他一个同性恋者，然后他自称后来就是得了福音的医治，矫正了这个性向，他还娶了一个姊妹作为太太，然后这个家庭说起来还不错。他办的这一个事工，那你想他这个事工要做什么？就是所谓将说这个同性恋的基督徒转化过那个性向，他做这件事情。当他做了十年之后，就是在去年，要不就是前年，我忘记了，他公开宣布说他其实还是没有改过来，他还是愿意喜欢男的，因此放弃和解散这个事工，认为这个没有意义。也就是恰好就是我们所常打的那个比方，可能又回埃及去了， 所以这个出埃及并不容易，他的同工们虽然也讲啊，感谢上帝把这个犹大揭露出来，但是我们不一定要用这么严厉的措辞来说他，说什么犹大，但是我会讲，会不会他一开始就没有走出埃及呢？说曾经走出来过，但是他一直在旷野里，其实仅仅是在徘徊和漂流的。所以怎么样把你出埃及的这个成果保持下去，使你真正不成为埃及人，但也不是旷野的人，而是能够成为得那迦南美地的圣约子民，这是非常重要的话题。所以出埃及记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读任何一个故事有一个诀窍的，看开头看结尾，然后你看看中间发生了什么，对吧？看西游记，他起初有个猴，后来这些人取了经回来成为，哎，中间他们肯定发生了一个跟取经有关的事儿。你看鲁滨逊漂流记，起开始有一个船难，这帮人掉海里了，有个人跑到孤岛上，结尾的时候这个人从岛上出来了，带着人回到都市，那你就会想没问题，这个图一定讲的是这个岛上的事，对吧？岛上的生活。好，出埃及记开始讲什么？犹太人被奴役，犹太人在做什么？做苦工，大家都记得用做砖，做砖是干什么的？啊，这里有一个架构的概念。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问人，哎，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砌砖，这是在说砌砖。那个说我在盖人民大会堂，你就知道这个人可能是建筑师，今天下基层来了，是吧？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有整体规划。好，整体上当时犹太人在做什么？他在给法老修一个叫基霍城，对吗？一个叫比东，一个叫兰塞，对不对？修这个基霍城。那么结尾的时候犹太人在干什么？第四十章，三十五到四十章，在修会幕，你发现没有？哎，当时也是修，现在还是修，中间发生了什么？何以从在埃及修基霍城跑到了在旷野修会幕？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这是这个故事的变化所在，是这个故事要讲述的重点所在，对吧？人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出埃及记的重点究竟是什么？对于基督徒而言，是不是说悔改得永生，好了，足够了？是不是说旷野，只要到了旷野就是得胜了？旷野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迦南究竟在哪里？为什么要立约呢？律法是什么呢？特别是为什么要做会幕呢？对吧？更为具体一点，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回埃及去呢？就像这个人一样。所以简单的说，出埃及记究竟在说什么呢？我可以讲，他的用心是在讲自由。的确一开始你看到他们被奴役，上帝说听见你们的苦情，对吧？我要来纪念和你们列祖的约，把你们解救出来，这是关于自由。这个核心是拯救，是不是？这个拯救的过程是屡次的上演的啊，把他的儿子从埃及救出来，这个意象贯穿了整个犹太人的历史，直到如今。就连主耶稣在他年幼的时候下过埃及，是不是？然后马太讲，那就是应验着先知所说的，我要把我的儿子从埃及带出来。可这件事情是在出埃及记第一次完全显明的，对吗？所以它是一个拯救的预表。那么它的中心当然是立约，是西奈山那一个事件，是摩西两次接受的法版，是那613条律法，对吧？但是它有一个很明显的重心，重心是会幕，对吧？这个重心是会幕。你看到它的大段的篇幅，二十章到三十章之间有很大的篇幅在讲会幕。我们说讲圣灵的那一次，我们提到一个人叫比萨列，是不是？这个比萨列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能工巧匠，他是这个会幕的总设计师，是不是？所以你看他那一段和整个的三十五到四十章这一大段都在讲会幕的建立。所以自由、拯救、立约、会幕，这些都是很大的概念，不过也很容易引起误会。其实你想，为什么埃及人这个犹太人在旷野曾经也愿，甚至于吵吵着要回埃及去？他们回埃及最留恋的是什么？埃及的肉锅，还记得吗？埃及的黄瓜，埃及的韭菜，埃及的鱼。反正这个吃法跟东北人差不多，是吧？埃及的大酱我不知道有没有，是吧？反正他很喜欢就是那个物质生活，说白了，他难道 也喜欢被奴役吗？肯定不是。但是被奴役的同时有好吃好喝，这是他在乎的。到了旷野里倒是自由了，自由的每天吃的这么清淡，是不是只有什么玛拿水，是吧？所以自由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说自由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常常误会它呢？今天据说在网上，在重庆还有人很怀念薄熙来书记，啊，就是好，就是好。虽然没有自由，但是让我们这个大家都吃好喝好，有房子住，有钱花，很好。那如果还是这么理解，那的确就是没有搞清楚希伯来和薄熙来的区别，对吧？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拯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立约是要来去约束你吗？会幕仅仅是个敬拜的房子吗？是个小帐篷吗？这些都是很重大的问题。出埃及记在这个意义上奠定了几乎整本圣经的那个格调。35到40章，我们说35章的1到3节重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守安息日，将这日守为圣日，这日之内做工的必要致死，并且不可以生火。这个我领教了，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的安息日真的不生火。我们住的宾馆早上那个饭都是前一天烧开的热水腾出来的，不开火，那个热水用保温箱保着，然后第二天这么溜一下，就这么吃。反正他就是这样的，他严格的遵守哈。但是我们说这个重点在于告诉我们，这个时间是被分别为圣出来了，对吧？因此这是一个关于拜的时间，它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启示，就是那分别为圣的圣日。我们说这个时间是绝对的，因为时间不会被人抢走的，对吧？它随着这个时间的循环，每7天一次一定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说这个时间起初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前它就是周六，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它被称为叫主的日子，是我们现在敬拜的这个日子，对吧？主日。在这个意义上敬拜的时间是绝对的，是绝对的。然而敬拜的地点是整个35章的剩下部分一直到出埃及记的结尾要启示的，那个地点叫会幕，对不对？而会幕的这个敬拜的地点是绝对的吗？是绝对不动的吗？至少会幕是总在搬的，对不对？安营在哪，会幕就在哪，对吗？这个你发现已经很意味深长的启示了后来这个敬拜到底是以什么为核心这个问题。只有犹太人的敬拜和基督徒的敬拜是以这个时间为绝对的核心的，是这一天的这个时间更重要，而不是说在具体哪一个地方更重要。也许你会讲，哎，圣殿就是固定的，耶路撒冷必须耶路撒冷，那么后来圣殿又如何呢？你可以想象，对吧？基督教慢慢的走向了一个所谓的去中心化，是不是？耶路撒冷不是它的中心，罗马也不是它的中心，梵蒂冈不是中心，对于新教徒而言，日内瓦也不叫中心，是吧？所以真正的中心处处都不是，因此它处处都是。有2、3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主就与他们同在。所以重点是那些他的人在一起，这就叫圣殿，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在这个会幕当中所启示的那个事情。所以我说敬拜是什么？敬拜说白了就是一个双规时间，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不过规定的这个时间是绝对的，规定这个地点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重点说的是这个规定的这个点，会幕到底在说什么。会幕的这个立体的图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大家应该也在很多地方了解过它，网上也有人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工作，现代的科技仍然是可以为主所用的。这有个 3D 的一个会幕之旅，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啊。这是什么？ 这个呢？这是哪？啊，所以你要是比较熟悉，你现在能够对上，是吧？这就是金灯台吗？几只呢？七只，啊，七个金灯台。这是什么？陈设品。香炉，看一个幔子上面绣着什么，这圣经都写过的啊，包括这个颜色，这不是随便画的，这是按照圣经的启示。这两个就是基路伯，翅膀相对啊。基路伯就是说，神的这个座驾，或者说一个，有人翻译成座天使，反正是天使。这是一个很简单的3D 的一个会幕，你从门进去依次所看到的事情啊。平面图来看是这个样子的，从入口进来先会看到一个坛，你现在可以脑补一下是吧？当我们说敬拜是什么意思，你现在设想你是谁呢？不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你是利未人，你还不是普通的立位人，你是大祭司，好吧，你是大祭司。所以你想想你这一路是怎么来的，你从这个入口进来，你先遇到了一个祭坛，对吗？祭坛是把祭物焚烧在上边的，然后你过了这个祭坛，你看到一个铜海，你要在其中清洁自己，洗干净，对吧？然后你揭开那个幔子，进到了圣所里边，那个幔子上面的基路伯还有那些个瓜果什么树木这些东西，你揭开它进入到了圣所里边，你就看到有陈设饼，有金灯台和馨香炉，然后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一个地方叫至圣所，是吧？你在揭开至圣所的幔子，在旧约谁敢这么干就立刻被击杀，是吧？但是在新约我们说真的可以，对吗？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你裂开了那个幔子，对吧？那我们可以坦然进入了至圣所，那么你看到什么？ 约柜，约柜的那个盖子就叫做施恩座，两个基路伯就跪坐在这个施恩座上，翅膀相对，约柜里边放着石板、玛拿、花芽的杖等等，对吧？这个就叫做整个的会幕。你发现它基本上跟后来的圣殿是一样的，是吧？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会幕的这个平面的图，它分为这么几个主要的部分，就是院子、圣所、至圣所，可以大概这样的分。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当埃及人压迫犹太人，他们在出埃及记的一开始在修建的是基或城，在出埃及记的结尾他们在修建会幕。从一个很象征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讲世界是一幢房屋，人生就是修建的过程。你明白这样的一个隐喻吗？对吧？当我们提到一些词，我们说这某某某是国家的中流砥柱，是国家的栋梁，你已经在假设国家也是一个圣殿或一个会幕或者一个房屋，是吧？在修建它。当我们说什么什么是大厦将倾，你也在讲这个事业、这个王朝或者这股势力像一个房子一样。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说话已经头脑中把这个意象是嵌在其中的，对吧？我们说这个意象重要的，出埃及记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跟会幕有关，然后在列王记、历代志也打断的对于圣殿怎么建造的描写。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第一二次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把这一大段就跳过去了，看得很辛苦，不知道在说什么，对吧？不知道在说什么。包括以斯拉记当中他们回归重建圣殿，包括以西结书最后那八章是关于未来的圣殿那个意象，包括启示录也有大段篇幅在讲新天新地和新圣殿是什么样子，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圣殿实在说是圣经的一个很核心的主题，对吗？会幕和圣殿，包括房屋的这个隐喻在新约当中也很多。主耶稣说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磐石上谁是这个磐石？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说吉林省最属灵的一个地方叫磐石，谁家是哪儿的，是吧？磐石耶稣基督，风吹雨淋水冲撞着个房子总不了它，根基立在磐石上。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是房子盖在沙土上。总之你发现耶稣基督正在用房比喻你的灵城和你的人生，对吗？和你的灵命、你的生命，是不是？你的生命到底建基于什么之上？而且他把这个过程就比方为是一个修建的过程，这是我们说的隐喻。包括保罗也这样讲，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是圣灵的殿。我们可能会玷污圣灵的殿，这个圣灵的殿就是我们自己，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们说世界是一幢房屋，人生是修建的过程，这是一个其实很多人很多的群体都认可并且默认采纳了的一个假设和前提。比如说我读西游记里边到今天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孙悟空跟二郎神斗法，斗到一个阶段他就来回变了72遍，他后来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你还记得那一段吗？
记得。
孙悟空变成了一个庙，是不是？他的眼睛成为这窗户，他的嘴巴成为那个门，他的什么什么各自变成了一个部分，然而只有那根尾巴，猴尾巴没地方藏，变成了后边立了一根旗杆。所以二郎神来说哪见过什么庙后面有旗杆的，一定是妖猴变的，这一顿打，是吧？这个里边很有意思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庙的确对应着好像是生命身体人的各个部分，对吧？连他都这么以为。所以你去一个宗教的一个中心，他的这个庙他的这个殿都是在对应着他的神学和他所敬拜的神的，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所以人生的确是这样一个修建的一个过程啊。好，把刚才那些个会幕当中的那些家具如果都先撤走，保留那个最基本的结构以后，我们可以说会幕的结构大概可以说是这样吧，是吧？外院、圣所、至圣所，根本而言它就是一所房子。谁的房子？上帝的房子。这是什么格局啊？ 一室一厅带个院，是不是？是一室一厅吗？还两室一厅？一室一厅，至圣所算卧室，圣所算什么？客厅。厨房在外边，翻祭坛，是不是？
厕所呢？
哎，在院外，是吧？所以你发现这个是一个上帝的居所，这个不可教，的确如此。这就是上帝说我住在其中，当然那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因为所罗门说得很清楚，天地都不容你容不下你，何况我这个圣殿，对吧？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神与人同在的象征，对吗？因此这本质上说是一房子，以色列人住帐篷，上帝也同意住在他们旁边的一间帐篷里。祭司就是在好像给上帝烹调食物的那个人一样，献燔祭，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当然并不是上帝要真的吃东西啊，所以我们说这种基本结构是很重要的。当你看任何的事物，你会发现说这个和那个像，当你说这个和那个像，你往往说的是它俩有类似的基本结构，对不对？好，那么会幕的这个基本结构就贯穿着整本圣经，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比如说方舟，这幅图是我们加勒长老的太太刘莹画的哈，我把它倒一个图过来，是吧？方舟，你仔细想，圣会幕的结构，外院、圣所、至圣所。方舟来说呢，你发现有三种生物在那里边，一种叫不洁净的，对吗？他们住在院子里，我假想这个方舟里面是什么格局，然后是洁净的。住在一个相对可以用来献祭的一个地方，然后真正那个人我相信是不跟动物住一起的，那八口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这是一种推论。然而比这个更加的就是圣殿的结构，这不用问了，完全一样，对吧？完全一样，外院、圣所和至圣所。你想过没有，还有其他的东西都跟它的结构是相似的，比如说西奈山。当这个西奈山被分别为圣来使用的时候，山脚这个地方就外人是不可以靠近了，对吧？然后这个山顶是谁可以上去的？只有摩西吗？摩西和众长老可以上去，对吧？但是只有那个在荣耀当中那种，唯独摩西可以进去，是不是？唯独摩西可以在云中与上帝相会。你发现了这个三重的结构，是不是？没有亚伦，亚伦是在这个山顶，对吧？只有摩西可以在云中跟上帝见面，因为他是那个大祭司的预表，是吧？所以你发现这又是一个三重的结构。所以以色列人虽然离开了圣山，从另一个意义上他把圣山随身携带了，就是会幕，就是会幕。所以他们在这个会幕当中仍然在重复着那个上山朝见上帝的那个过程。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是在重演上帝的创造与救赎的历史。敬拜的意思就是在这种不断的重演中再把荣耀归给神。圣城的结构也是类似的，耶路撒冷城城外有一个叫锡安山，在这个山上有叫圣殿，也是这样的结构。而且它的门是冲东开的，你说当然四处都有门，我为什么讲冲东开？会幕的门冲哪开？中国的一般的房屋的门冲哪开？冲东开，那边厢房，是不是？我们的正房一般冲南开，是吗？但是会幕的门冲哪开？冲东开。为什么会幕的门要冲东开？太阳升起啊。那为什么不让太阳阳光最好的时候？因为以色列跟我们一样在北半球嘛，对吧？为什么不冲南开呢？这个道理在哪？道理在于下一个结构跟它还是相似的。会幕是跟伊甸园的结构相似的，伊甸园的门就冲东开。为什么这样说呢？有没有证据呢？当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天使变那个叫火焰的刀剑，是吧？把守着东边的入口，不可以再进来。伊甸园当中也仍然可以有类似的结构， 智慧树是你可以进去的地方，生命树是神希望你进去的地方，然而你没有去摘。其他园中一切的树上果子都可以吃，是不是？所以整体上说，这个会幕，尤其是里面的至圣所和圣所这个位置，或者说生命树和智慧树所在的位置，对一般人而言那就叫一区，对吗？那是一个禁区。会幕当中的圣所、至圣所，普通的老百姓是不能进的，对吗？只有祭司和大祭司可以进。所以这都是有多重的隐喻在里边，甚至再推广开来，大地的结构也是这样的。圣经那种观点会把整个的大地分为除了那个地方就叫其他地方，然后就叫东方之地，就是亚当他们被逐出的地方，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居住。再核心的地方叫伊甸地，伊甸地里最核心的地方叫伊甸园。这是圣经的一种对地这样的一个观感。再推广开去，整个世界，这个的世界是一种，你可以讲宇宙这个意义，也可以讲是世界这个意义啊。你会发现海洋之上有大地，大地之上有穹苍，穹苍天上的天，那就是神的居所，是天国。这是整个在以色列的这个圣经里边的一种基本架构观，对吧？它是以这个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层。所以这都是一种会幕的多重的象征和预表。甚至于说到以色列人的结构，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结构，你发现正好是他能够进入到会幕的哪一个地方来区分的。首先整个这个院子，这个院子带围墙，这院子就不是谁都能进的了，对吧？外邦人是在外边的，你连这院都不能进。然后这个以色列的圣约子民是可以进到这个院子里边献燔祭也好，是怎么也好，对吧？献祭。然后只有立位人或者祭司可以进到圣所，然后只有一位大祭司可以进入到至圣所。你看犹太人是被分成了一种层级结构，对吧？他按照这个方式去被区分。所以在这个，这是一种组织结构，这不是救恩结构，你要明白。组织结构是说这样的区分不代表你得不得救，事实上四种人里都有得救和不得救的。我说的就是外邦人里也有得救也有不得救的，圣约子民，你跟神立过割礼立过约的也有得救和不得救的，对吧？就是祭司是不是也有得救和不得救的，包括大祭司是不是也有不得救的，对吧？是这个意义上说的。所以我们说这是组织结构，这不是救恩结构。同样的意义上，教会你知道是真的以色列的一个继承，是吧？教会同样有组织结构，但它不是一种救恩结构。这种组织结构就类似于说教会之外的，那我们就认为呢，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外邦人，是不是来到教会来敬拜来委身在这儿的是我们这个意义上的圣约子民。然后你有服事的人，有牧师，有长职，就是所谓的祭司这些人。然而真正我们的大祭司可没有人间立位大主教了，他只有的是耶稣基督，是不是？是我们唯一的元首。你要从会友制的角度来说呢，也一样的，地方教会之外，地方教会之内，地方教会的会友和天上真教会的会友，那个是谁上帝知道，我们人间能知道的是前三种。所以这个讲的都是叫做组织架构，而不是一种救恩架构。同样的，这三种人四种人里边都有得救和不得救的。这三种人里就是教会之外，就是这人这辈子就没有来教会聚会过，他一定不得救吗？不一定。我们常常举的一个例子是耶稣右边那强盗，是吧？他没有聚会过，对吗？而且也可以确认他既然是一强盗，他连旧约的圣殿估计也没去过，是不是？但是他不得救吗？不能这样讲。这我不是鼓励你，那你因此可以不来教会，对吧？你要知道你明明可以来教会而故意不来的，那说明你的信心可能是偏的或者不对的哈。那么在圣约子民里边，你就全得救吗？牧师和长老执事就都得救吗？不是，对吧？这是组织架构。所以救恩意义上的架构，我们会说那叫做教会之外，有形教会、地方教会、无形，也是这样的区分的。包括信徒的身体的结构，你发现也是，你的身体，你犯的罪，有在身外的，有在身内的。保罗说，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对吧？他是在身内的。 然后你的身体里边还有一个很核心的位置叫良心，你的良心更深处是你的灵魂，所以你发现也是有类似的一个架构的。好，那么我们说整个的这个会幕，你发现它既然有这样多的预表和象征和对应，所以会幕是一种世界观的象征，就像一个外方的庙，它立在那个地方，那就是一种世界观的象征。孙悟空变成那个庙，那就是一种猴的世界观的象征，对吧？那个尾巴杵在那儿跑不掉，眼睛是什么，嘴是什么。清真寺它画的那个样子，圆的也好，是什么顶的也好，杵在那儿，那是有它的一个敬拜的象征，对吧？佛教的庙立在那儿，又有一个它的意思的象征，这都代表的是它的世界观。所以我们说会幕其实它预表的是一种世界观，而这个观的核心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会幕所象征和代表的一切。当你去从东门进来的时候，你一路所遇到的一切的事物都有指向耶稣的某个成分。当你刚刚进来，你看到了祭坛啊，或者先不说进来之前，这个入口本身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伊甸园那个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后来被刀剑封死了，是不是？然后那条道路通往生命树的道路被刀剑封死了，唯独谁能把它再打开呢？是耶稣。但是要打开这个生命的路，那是要承受这个刀剑的惩罚的，对不对？所以耶稣他本身就是那入口。然后你进来见到了祭坛，耶稣就是那个祭坛，耶稣就是那个上边献为祭的祭物，是不是？他的身子就被烧在外边。然后你看到了那个铜海洁净的，耶稣就是那个洁净你的，耶稣那个陈设饼上掰开的饼给你的，耶稣就是那金灯台，耶稣就是那献上的香给上帝，耶稣更是那裂开的幔子，耶稣是那个大祭司进到里边去把自己献为祭，耶稣是那个真正的象征神与人同在的约柜。这一切的意义上都在说会幕是在预表耶稣的，耶稣是在成全会幕的。所以当我们去读看这个会幕，包括看圣殿的时候，你都知道为什么这个圣殿和会幕如此重要，又为什么这既然这么重要，今天我们又不要去建一个会幕了？因为耶稣成就了这个会幕，耶稣基督是这个会幕所预表的那个真相，他已经来了，他成全了这一切，所以我们不要再建会幕了。但是会幕的意义它仍然不改变，对吧？那个是绝对的，它的象征的意义，它所预表的救赎是不改变的。所以说会幕的世界观是什么？世界是一幢房子，人生是一项工程，这是很都这样理解，就是不信神的人也这样理解。我们中国德诺贝尔奖的这个莫言有一本小说叫《筑路》，他描写的也是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生产队，这些人就是好像被劳改这样的，然后带到一个地方，大概是文革期间，文革后期，他们在修建这个公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那许许多多的事情，你发现那真的是一个中国版的出埃及记之前的那个画面，人们在受苦役，这个苦役还真不一定是来自于说政府或者是什么文革的私人帮，是来自于他们的罪。有机会你可以读这本小说，不错的，是被罪的那种捆绑，真的描写的淋漓尽致。所以整个这个修筑的过程如同修筑他们的人生一样，每天在汗流浃背的辛苦，但是根本不知道这个路通往何方，也不知道修的路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是为谁而修的，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材料来修，这是一个非常茫然的非常可怕的一个过程。后来有人就是举例子，包括大家听过，你听过一个希腊的神话叫西西弗斯吗？对吧？西西弗斯是什么意思？这个人被什么设咒诅了，下了惩罚，罚他干什么？每天推一个石头往那个山坡上推，推到山顶上之后他就会咕噜掉，继续推，再往上推，再过来，你发现这个人生他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过程，在修建什么，在做一件事情，但他这件事情是清楚地告诉你毫无意义，对吗？毫无意义。不过现代人就可以骄傲到这种程度，所谓存在主义就是他的一个象征符号，就是推石头的西西弗斯，虽然这个事儿没有目的了，没有动力了，毫无荣耀可言，毫无意义可言，但我就要以我人的骄傲把它劲儿劲儿地活出一种意义来，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所以你可能没有听过什么叫存在主义，但你应该听过叫做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这叫存在主义。重要的是过程，过程精彩就好了，目的不重要。凡是这种说法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存在主义，他把这个事说清楚了。我们并不是说过程要，我说的是失去了目的只谈过程的重要，这就叫存在主义。所以推这个东西上去的岂止是西西弗斯呢？那有一种虫子不也是这样干吗？天天推一种球形物是吧？所以我们说惠穆的世界观，世界是一幢房子，人生是一项工程。诺亚的一生在干什么？你想他的人生的主要部分就是在建方舟，对不对？保罗的一生在干什么？建教会，是不是？当然我们说这个意义，耶稣是磐石，我们不是说是保罗一个人力建，但是他的一生真的是在建教会，对吧？所以你的一生准备建立什么呢？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说建功立业，儒家又叫做三个立，立德、立功、立言。他们认为的最高标准立德，哎呀，孔老夫子圣人说的那一番话流传千古，对吧？立了道德规范，确立这种其实就是一种神学和敬拜体系。立德、立功是什么？你今天到四川，你仍然会看到一个地方叫都江堰，而今天这个水利工程还是不错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年一决口，这个坝一年塌一回，是吧？那个两千年了还在那杵着，这是被人称为叫做立功。哎，我一个东西流传千古下去了，造福民生，或者你立言，哪怕你说了几句有意义的话，这样下去。但是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吗？我们要立什么呢？基督徒应该建什么又立什么？建功立业，
天国，
建德立言，
天国
啊，简单说就是建立会幕。当然不是让你今天就回去在你家搭个一居室，这个东西是吧？会幕到底是什么？建立会幕。人生这项工程原来有深入的隐喻啊，要么你就修建基或城，要么你就去修建会幕。自由不是说从此就自由自在放浪天地间无所约束，想干啥干啥。你发现圣经里从来没有自由，你的选择就是要么给法老修，要么给上帝修，要么你就修建基或城，要么你就修建会幕。你说我啥也不修行不行？不行，不行。就算你啥也不修，你也会给你自己找个事儿去干，你的会幕，你也会给你自己修一个庙的，用一个东西代表你的眼睛，代表你的观察，用一个东西代表你的生命，可是最后那个尾巴没地方放，就是这样。你现在所做的事就是在去修建你的会幕，你仔细想是不是这样？他要不就是献给上帝的，要不就是献给魔鬼的。你说不对，我也不献上帝也不献魔鬼，献给我自己，献给你自己就是献给魔鬼的，这是一件事。不是献给上帝的都是献给魔鬼的，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房子和工程的价值怎么评判呢？怎么评判呢？我们说无非是四个方面，这是亚里士多德指出的四种原因。我们说修一个房子就是大概就这个几个点，用什么材料修建，以什么能力动力来修建，为什么目的修建，用什么方式修建，就是这四个方面，对吧？所以你发现盖房子是这样，你的一生也是干这个，你无论做什么事你都要用这四个方式问问你自己，你要用什么东西去做它，以什么方式去做它，以什么力量去做它，是为什么目的去做它，对吧？这个是可能有人知道一点希腊哲学里边亚里士多德讲的，叫动力因、目的因、制造因、形式因，对吧？讲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说会幕的世界观也是从这四个方面去看的。但我们首先开宗明义，所谓会幕世界观其实就是天国福音的世界观，因为我们说会幕指向的是耶稣，耶稣成全了会幕。因此我们谈会幕世界观不是要我们回到埃及去，不是回到旷野去，不是回到伊朗去，不是让你重新做一个犹太人，而是说那预表着的真的那个东西。所以所谓会幕世界观就是耶稣的世界观，就是福音的世界观，就是归正的世界观，这叫会幕的世界观。所以怎么去应用所谓的会幕的世界观呢？ 我们说所谓的会幕世界观，从这四个角度来看，动力来说就是在敬拜上帝，你的秩序来说是要被不断的归正，按照神启示的那个形式来去做，你的人生是不断的被神所赋予的材料去充实的，填满的神的话语，你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作为一个代表来说，摩西就是这样的。摩西的一生其实就预表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摩西是从水里被救上来的，对吧？以色列呢，是从海里被救上来的。摩西呢，曾经被放在那鬼的一个边的一个竹篮子里边顺流而下，以色列人也是在这个芦苇海那个海边穿越而去。摩西逃往米甸待了40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上帝先在何烈山上燃烧的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后来上帝也在同样这个山上向整个以色列民族显现，对吧？所以我们说摩西是在预表以色列的，然而摩西又是在预表主耶稣的。摩西是埃及的王子，可是耶稣是天国的王子。摩西是旧约的中保，耶稣是新约的中保。摩西在传讲律法，而耶稣成就律法。摩西修建会幕，而耶稣成全这个会幕。所以你发现整个的这一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再具体到他这个人，摩西这一生是敬拜上帝的一生。从他少年学习，然后起来愤而杀掉那个埃及人，他都是想要让以色列人被得解救的。可是他当时那个做法，或者说他那个秩序和形式是不对的，对吗？没有到上帝所启示的时候，因此他在旷野中被熬炼40年，让用这种磨练上帝，让他慢慢的变得充实。然后等他预备好了之后，他以上帝启示的那个方式和秩序来带人出埃及，去容我的民去敬拜他们的神，对吧？走向这个起初的那个动力。然后整个他领受律法，他修建会幕，都是使他自己的人生不断被神的道和能力所充满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到摩西的一生就是这样。相反呢，会幕世界观的对立面，我们可以大概说就是金牛的世界观。你知道这是在出埃及当中最醒目的一个事件之一。金牛的世界观是什么呢？就是敬拜偶像的人生。他人生的动力，他追求的一切的事情是为了敬拜他的偶像，比如说赚钱，这叫拜马门嘛，对吧？赚钱本身不是拜马门，但是赚钱成为我做一切事情的动力，这叫拜马门，这是个敬拜偶像的过程。他的秩序是不断跑偏的，不是按照上帝启示的秩序，而是按照偶像给他的秩序和自以为是的一种秩序。我就认为这样做就对，他有一套的办法，他有一套体系的，对吧？这是他的秩序。他的材料是什么？他往里边装的那些东西根本不配称为叫做材料。他的人生是逐渐空虚下去，对吧？他在以偶像的世界观，以这个世俗的各种娱乐，以各种虚幻的虚妄的事情往他那个本就虚空的人生里去充满，成了一个气球，到一天要去爆。他的目的是荣耀自我，他以为他荣耀自我，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魔鬼在大笑，你荣耀了魔鬼，就这样。那么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一个会世界观的反面。举例子来说，那就是法老的一生了。这个里边的法老很可能就是历史上那个最著名的拉米西斯二世，这个你可以调查一下就知道，他声名显赫，战功无数，他也立下了跟当时的赫人，圣经里的赫人，他们在这个卡迭石战役大战之后立下了第一份国与国之间的合约啊，这个是功盖千秋的，而且很喜欢到处留名，埃及的很多金字塔庙都不是他修的，他在上面就都刻上拉米西斯，就这样是他的名字。但是他的一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敬拜偶像，他的偶像在石灾当中被一一的打碎了。你敬拜青蛙，好，给你无数的青蛙给你看，是吧？你敬拜着这个太阳神，哎，天空怎么黑了呢？你的太阳神也不能复明吗？你敬拜，你甚至因为你自己就是神，你却保不住你的头生子。 所以上帝在破碎他的偶像，他的人生不断在跑偏。上帝越惩罚他，他反倒是理解，好，你们去吧，也为我祝福。当上帝怜悯他，把这个灾止息了，他马上心就刚硬了，对吧？不行，不能放走，要追杀。你看到这个人是多么的不知道领受恩典，不断的跑偏，人生逐渐的空虚，最后他荣耀自我的结局，虽然那句话有可能别的意思，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后他和他追兵就一起死在红海里，可能是死在红海里，也可能是他的兵死在红海里，都可能啊。所以你说今天的世界上人都是无非在这么生活。昨天看到一个网上也是一个姊妹分享，她北大的同学37岁啊，跟我一般大了，当年北大的高材生，风流倜傥，文采卓然，毕业之后到一个国家级大出版社当编辑，每天把这些个大作家们纳屎万的，是不是编辑们出书，长得也帅，结婚也早，也有孩子，那就是各方面完美不缺，后来又下海经商，怎么讲的都挺好。哎，就在好像就是中秋节那一天，从22楼上一跃而下，留了个遗书，说是什么呢？今天就知道明天是啥样，明天也知道后天是什么样子，这样的人生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就这么死的。人生的幻灭感就是这里边所说的不断的偏离和空虚，你总有一个节点让你意识到的，每个人这个节点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奥古斯丁听到罗马书的那一段之后，突然就醒悟了，我这30天干了什么，对吧？虚空了。转发这个信息的那个姊妹说，她是怎么悟到的呢？啊，可能是弟兄，不一定是姊妹。她很有意思，她说她是在一个公园里边，跟她的几个同学在那打拖拉机，拖拉机是扑克吧，是吧？这种游戏打拖拉机，就在打到地铁牌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就好像被敲醒了一样，哎，我在干什么呢？风和日丽，对吧？这么美好的天气，我们几个人在这打拖拉机，明天会干什么？后天会干什么？人生就是在拖拉机当中这样下去的吗？幻灭了。忽然他明白这东西多么虚空，开始他意识到不对，我这里面是空虚的，我这个秩序是偏离的，我这个动力没有了，我这个目的不清楚，对吧？这就是他的世界观崩溃了，对吗？你现在觉得如果你的世界观不是上帝的世界观，而你还居然觉得这世界观挺对，那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还没有被破碎。那么如何要建立这种真正的会幕的世界观呢？我们说所谓建立会幕世界观，就是在模仿上帝的创造。你仔细想创世纪的1章1到3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想过没有，起初的空虚这就叫做没有内容，对不对？没有材料去填充。混沌就是没有秩序，是不是？一切是混乱的。而渊面的黑暗就是没有目的，你不知道这个渊面流向何处，你不知道这个黑暗当中终点在哪里。然后上帝以他为了自己的荣耀，以自己的能力，这就是那个动力，他创造了天地。然后呢，他以这种后来的创造的过程，你可以回想一下，上帝就因着自己的能力，为了自己的荣耀，按着自己设定的秩序，他用光填满了黑暗，他用大地驱散了海洋，这才是沧海桑田的意思，其实是吧？他用生命又填充了大地，然后用他的灵和气息又填充了生命，所以你发现这就叫做上帝的创造的过程，动力、秩序、材料和目的俱全。这材料就是那光，就是那他所创造的一切。我们应该怎么做？一样，以上帝的能力去建造人生的会幕，或者我那会幕的人生。按照上帝启示的秩序不断的去归正。你想上帝启示建会幕，岂不是清清楚楚的反复强调跟摩西说，你一定要照着那天上的样式去做，对吗？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那个就叫做秩序，对不对？包括用什么去做，是不是也是清楚说明的？ 说用香柏木就是香柏木，绝对不能用三合板，对吗？绝对不能用你自己找一块杨树柳树，不行的，对吗？那个地方那个盖子要用金的，那就是金的，铜的绝对不行，对吗？做的香是要用什么材料做，以什么方式做，是不是都说的非常的精确？那就叫做形式和材料。目的是什么？为了荣耀上帝。这个地方又是上帝与人同在的，又是在敬拜上帝。所以说一个会幕就完全体现出了整个这个世界观是什么，对吧？而且我越想重复了好几次，上帝值得期的时候，那整个完全说了一遍，事无巨细啊，你仔细看，连一个铆钉往那儿钉都说得很清楚，对吧？然而摩西在传给比撒列，比撒列在传给他手下具体经营的工匠，也发现这么一步步的传下来一点没跑偏，完全照着样式启示做出来的，在古代那个年间是多么不可思议。这个本身就有神的能力运行在其中，对吧？所以我们说建立会幕世界观就是在模仿上帝的创造，同时建立会幕世界观也是在致敬上帝的救赎。整个的圣经你看就两条线，一个叫创造，一个叫做救赎。耶稣就是那个救赎，我们最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会发现救赎这件事情上，这个动力是神发出的，是因为神爱你，不是你多好，对吗？然后呢，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这个就又限定了材料，也限定了那个形式，我打错了，就是这个内容啊，或者叫内容，或者叫材料。那么他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上帝自己，是上帝的独生子，不是一个天使，不是一个人，不是一种物，不是一个法律，不是一套体系，而是这个活生生的道成肉身的神赐给你们。这是上帝救赎的这种内容和形式。而这个秩序，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赐给你们，这是那个秩序，不是叫做付给你。付给你好像就是你干了什么活，这是给你的工钱，对吧？或者把这个东西或者叫做什么分给你，或者什么，都不是这样说的，它叫赐给你。说赐就意味着那是一种完全的恩典，对吗？那是一种恩典的救赎，目的是叫那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拣选一些人得永生，这个事儿就彰显了上帝的爱，就荣耀了上帝，这些人就会来敬拜上帝，对吧？这就是整个在救赎意义上会幕世界观又在启示的是什么。所以敬拜上帝的这个人生，它的动力就来自于敬拜。我刚才说了，敬拜是一个双规事件，是一个双规事件。你能不能说我可以随意的，我想什么时候敬拜就什么时候敬拜，以及我想在哪敬拜就在哪敬拜？这个呢，从圣经的启示角度来说没有这个道理。因为我们这里人谈的敬拜都是公共敬拜，你不要说个人灵修哈，我们说的公共敬拜一定是上帝启示的那个时间，就是分别为圣的那日子，和他指定的地方，它叫做会幕，它叫做圣殿，它叫做教会。它总之不是说你自己待在你家里，或者我今天开车出去玩，脑袋里边唱了一首赞美诗，背了一句经文，好，我敬拜完了，不能这样讲，对吧？所以还是那个话，主日如果你不能来，你就可以在群里边说你不能来，但不要讲请假这种事情。因为既然是上帝所定的主日敬拜和公共敬拜，那只有上帝有权柄准假，对吗？我没有权柄准假，也没有任何人有权柄准你的假。你自己认为那个时间确实来不了，那么这是你跟上帝之间要交流的事情。教会能够做的是，我们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方来举行这样对上帝的敬拜。所以主日是一场敬拜，主日不是你来听一堂课，不要这样理解。即便没有人在上面讲，那么这个敬拜仍然是要持续的，对吗？而秩序是一种不断归正的人生。怎么不断归正呢？很简单，第一条就是叫做否定自己。你要学会不断的自省，不断的去试着否定你自己，不要在一切事上总假设我是对的， 当你总这样假设，你存在着归正的可能了，对吗？你不一定对，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当你否定了你自己，你才知道，那我要重建什么？要建立我人生的会幕和我那会幕的人生，去跟随耶稣。有一个人活化在你面前，让你跟随他的，这叫做不断的归正，不断的充实。最主要的是被神的道所充实，狭义上就是那救恩之道，是圣经；广义上是神的普遍恩典所赐下的一切关于这世界的知识。比撒列是个建筑师，对吧？大卫还是个诗人音乐家，这些也很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神的道在那做根基，你就是一个音乐的大天才又如何？你的钢琴不能救你上天堂的，对吗？所以我们说的那学习真道和实践真道，是这个材料真正让我们的空虚混沌黑暗的人生被充满的过程。因此我们荣耀上帝的人生，这就是那目的。很多人都背过，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对吧？远离罪恶以神为乐，这就是所谓的会幕世界观真正的一个意思。他给了我们一个另外的自由。原先你在法老手下被迫去修基祸城，现在你却自愿的甘心情愿做上帝的仆人，为他修建会幕，敬拜他，荣耀他。所以在这里边，当你修建会幕的时候，你是有绝对的自由的吗？你可以选择我就要用报纸而不是用木板来做围墙吗？严格说也可以这样做，但那就是耶稣说的，你要把房子盖在沙土地上，你用纸糊的这个会幕指定很快就破，对吧？你说我用这个新香的，我就不用你说那香料，我就用自己我喜欢的味道做那香料，这行吗？对吧？所以你发现这个自由真的是可以有所谓无限制的自由这种事吗？可以。但是你就不要再说你那样做出来的东西还可以拥有的永远的长存，还可以荣耀和敬拜上帝。你依着你的性子随意搭出的一个东西很快就倒，这是一方面。另外这东西绝对不会荣耀上帝，对吧？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秩序被这样的界定。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完全自由吗？那个意义上不完全自由，但是又因为上帝给了你最大的能力和与你相伴，他又有了一个最广泛和充分的自由。所以我在这个出埃及记准备完之后，我自己反正是做了几句诗总结它，我就不要摘上来了，我就把最后两句放下来。这里面的神学的意思是说什么？当在马太福音里边讲，那时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是耶稣复临再来的时候的那个荣耀。这里边所说的云可不是一朵普通的你今天看到的天上的那个云，这说的是上帝的荣耀，是曾经在西奈山顶笼罩过摩西的那个云，对吧？是那样的荣耀当中的降临。所以说曾经这个云停留在至圣所里边约柜的上边，对吧？曾经这个云又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从至圣所升起，从东门出去离开橄榄山上升上去了，以西结书这样记载。然而耶稣基督也同样在橄榄山上升，将来必从那里再来，从圣城的东门进来。这是很多犹太人的盼望，他们对于弥赛亚的盼望就是这样的。所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城东边的墓地是最贵的，因为那是被认为会首先复活，因为弥赛亚会首先从东边进来，这是整个会幕的预表。当那最后归来的时候，我们说那创造和救赎的之功会再次的完全的成就，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会把天地和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至圣所。在那个时候神与人真正的同在了，所有的东西都被更新进化了。 一切都回到了一个起初的乐园的样子，并且胜过乐园，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这两年来出埃及记的分享。主，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人生无非在埃及，还是旷野，还是迦南，我们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许多痛苦，我们有许多对于罪恶的老我的怀念，我们有许多对于前途那美好盼望的迷茫，我们有很多在这样的旷野徘徊，虽然不能够接受着现状，却也无可奈何，似乎无力挣脱。如我们相信我们这虚空幻灭的人生是需要被神你的道亲自的击碎，我们求你的光充满我们的黑暗，我们求你造那坚实的大地，填补我们心中那黑暗的海水，我们也求你在那大地之上充满生命，我们求你自己的道建立那一切的秩序，使我们不再混沌空虚。主，我们愿你能够使我们的人生真是一个愿意为了荣耀你敬拜你，按照你启示的方式使用你赐予我们的恩赐和材料来去为你兴建那圣所的人生。主啊，让我们的人生从此不再求自己的意思，乃是求你的意思，因为主耶稣基督你已经成为了这完全的中保。主啊，我们是在你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可以真正敬拜上帝。主，我们这样祈求基督的名。
感谢这样的分享。